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上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呢在就提到了中国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芬太尼的危机里面中国扮演的角色。因为呢他说这个如果中国不控制这个芬太尼的这个原材料进入这个北美啊，变成了芬太尼啊，变成美国的一种最主要的毒品，那个每年呢几万美国人呢就是过度的食用这种原来作为这个止痛药的芬太尼，这个病死。所以呢美国呢是要对中国呢要打这个想办法的。那么到底呢他用什么办法，除了关税以外也不知道。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呢他也曾经试图呢重塑全球的秩序，就是不靠美国，我们自己呢建立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和俄罗斯联手呢要对抗西方的。那么但是在这种过程里面呢是不太容易做，比方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就是一个中国希望能够重塑世界政治地缘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投入几万亿美元的这么大的资金，在全球那么多国家进行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做港口等等给援助。那么但是做来做去呢感觉到还是相当孤立，并且呢非常脆弱，因为呢这条线拉得太长，哪个国家说变就变。好，有很多国家说我不参加了就变了，并且呢就搞得这个每个地方的两派的政府呢经常就拿接受了中国方面的援助做寡港口呢作为一个画饼来攻击这个执政党。所以呢有很多执政党就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就换天了，所以这种东西呢觉得非常的脆弱，中国也体会到。并且呢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遭遇，因为苏联或者俄罗斯现在完全是被孤立了，除了从中国卖东西给中国，从中国进口，和印度做一点点交易，和伊朗做一点交易，这个苏联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基本上完全孤立。那么这个和西方也去不了，生意也做不了，连飞机都过不去，连船都不能走，这个海上全部给孤立起来，这个问题多大。那当中国当然看在眼里了，如果能够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搞成这个样子，那中国怎么办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还有那个获得尖端技术的这个途径，当然有些人说没问题啊，中国现在有这么多重要的这个技术产品，中国都处在领先的地位啊，特别我们的这个第六代战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如此发达，就不要靠美国了，嘴巴说说就算了啊，这个可不能把它信以为真，在整体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上面那个差距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中国人心里恐怕很清楚，这些呢是大家看得开心，但是呢实际差距呢要等的。所以呢在这个各个方面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要想办法要解决了，但是现在没有东西是清晰的，中美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那么美国现在不提中国其实搞得更加担心，如果他提知道他准备要怎么弄，结果他在一个国会发表这么长这个100分钟的讲话里面居然不提中国，这个让中国呢也觉得非常的不踏实。那么所以呢从去年11月份以来，也就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以来，中国呢已经派了很多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想办法探索和新一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那么因为关税呢这个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呢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要跟美国去沟通，但是美国呢不太愿意见，他就不像这个 Joe Biden 政府的时候不断的派人，布林肯啊等他下面的财政部长啊所有的人不断的往中国派，到了 Donald Trump 以来呢这些领导呢基本上就不来，中国去呢也都是见到美国的相关的领导，而不会有总统的接见。那这个事情呢美国好像就显得非常冷了，中国呢也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方说关键的矿产出口管制啊，让美国呢有痛苦，并且呢还拉拢美国的传统的伙伴，那么准备呢为和美国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做准备。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一个准备和美国对抗，第二个呢是也是和向美国沟通， 结果呢，美国人两样都不吃。你要想跟我打，我不提你，我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加关税，10%、10%的往上加。我的计划从来不讲。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这个你要和我的那些盟友讲拉关系的话呢，我跟我的盟友本身就不关，你拉这个欧盟，我跟欧盟呢本身就有矛盾，我要教训欧盟，要他们提高对于乌克兰的这个保护，提高军费。所以呢，拉哪个都没用。所以呢，这个如果四月份美国提出这个等比增加关税啊，用这个，那这个损失就大了。因为呢，美国多少，中国就多少的话，中国就更大这个受到的影响。因为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远远多于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商品。如果呢，大家关税放成一样的话，那中国受到的影响就大了。也就是美国从中国买的产品呢，就大幅度的下降。美国是不是没有这些产品它就完蛋了？它不可能，因为它可以全球买，并它自己的东西还多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慢了。那么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和中国的领导呢，开局的时候好像不错。2017年 Donald Trump 刚刚开启首个任期，那个时候呢还差不多，那个时候好，大家都客客气气讲话，并且呢 Donald Trump 还来到中国访问。那这次开启呢好像呢也还不错，因为 Donald Trump 曾经请中国的领导人呢出席今年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当然呢没有来，派了一个副主席，但是呢也是一种善意的姿态，没说请俄罗斯的人来参加。所以呢事实上两个领导人呢也说我们愿意谈，我们愿意这个去协商啊，这个所以呢，这些都是礼节，所以两个人说，哎呀，中美关系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没有任何的矛盾的表象，后面呢就可能有动作了。这个如果嘴上讲狠话，讲得很凶，说要打要杀，就清清楚楚就知道怎么防范。现在呢，美国呢啥都不说，提都不提你，这个就要命了。Donald Trump 的美国优先的政策，首先是要废除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讲的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那么这是1995年建立的这个 WTO 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以下呢，最得利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呢向全球倾销廉价的出口商品，同时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借这个 WTO 的这个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950亿美元，是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里面的溢差最大的。那么大家知道 Donald Trump 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废除这个 WTO， 要废除这个组织。如果把这个废除了，中国所有的得到的这个利益呢就会没有了，他就全拆了这个。所以这一点呢 Donald Trump 他的方向大家清楚，但是呢他不太吭气。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有一个顾问啊，现在是个学者叫 Matt Turpin， 他现在在胡佛研究院，在 Hoover Institution， 在这个加州，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工作，就专门研究这个冷战的。他说呢，在苏联解体以后形成的自由国际贸易体系呢，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个和并且损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要解决这个。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Turpin 呢，就是说为了重塑这个体系， Donald Trump 的贸易团队呢会集中经历和其他所有国家达成相关的有利的协议，那么中国呢就放在一边不管。也就是说中国呢让你经济慢慢发展，你自己爱怎么管怎么管，但是美国和这个受到国际贸易组织影响这些对手呢一一对谈。也就是说美国的做法是，第一个先把中国撂在一边，然后呢和所有的世界贸易国家一个一个的把贸易关系搞好，作为双边关系决定了，整个都做完了就把这个 WTO 呢把它拆了，拆完以后再回来再跟中国谈。所以呢大概现在的步骤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美国的做法呢就是不正面和中国打，是通过和其他的贸易伙伴逐一的重新谈判贸易条款，来增强对中国的筹码。Donald Trump 上台的第一天就签署了一份总统的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对美国现有的贸易关系进行一系列的评估。他的经济团队的一项关键的任务就是墨西哥、越南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要阻止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将商品运到美国的举措之一，就先把周边的门就堵好了。 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叫做贝森特啊，这个 Scott Bessent， 他呢就讲了，在 Donald Trump 二月初首次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关税以后呢，墨西哥呢就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提议，建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和美国一致的关税。在暂停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礼拜二，上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呢就兑现了他的关税的威胁，理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还没有加强阻止移民和毒品跨境的流动的政策。那么但是呢，礼拜三 Donald Trump 说给予汽车制造商一个月的关税的豁免期，再延一个礼拜。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事实上正在考虑用别的办法，那么这个呢是来把中国呢就放在一边，撂在一边，其中呢包括限制中国对于美国的投资和美国对华的投资，目标呢对准造船业为主的中国主导的行业，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出售高科技的产品。 Donald Trump 政府认为出口管制不会损害美国，反而会使美国的经济更加强大。他的那个在做对华政策的个贸易团队包括了美国财政部长刚才讲的 Bessent， 还有商务部部长这个卢特尼克叫做 Howard Lutnick 和美国贸易代表啊，这个是 Jamieson Grill， 这三个人他们呢就组成了他们的对华政策的贸易的这个班子。与此同时 Donald Trump 本人也表示有可能和中国达成新的一项协议，他上个月说有可能啊，他说跟中国的领导是个好朋友啊，我们跟第一个任期一样。但是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在做这些背后的工作。那么当然呢，美国最终可能会逼得中国同意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但这个很难呐，因为中国呢就是中央控制地方的经济，不太可能接受美国这样的协议。那么并且中国呢非常讨厌别人指手画脚干预内政，所以呢这个中国呢没有可能按照 Donald Trump 的想法来改造自己的经济的，那也就是谈不成了。那么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呢依然很强大， Donald Trump 呢也不急着和中国方面呢去谈判。那么现在呢和周边的这些国家谈，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和美国的欧盟的所有的盟友和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和日本和韩国都谈了以后，大家达成协议以后，最后呢就把你撂在那里，那个呢就让你自己去慢慢的这个去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两会呢开起来很轻松，这个是有点像个台风眼，就周边呢都在大风大浪，而在中间呢好像啥事都没有，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个整体的问题呢大概就是这样。那个墨西哥呢现在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反应，3月6号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签署了命令，将这个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呢这个加 25% 呢推迟到4月2号生效，又推一个月。然后呢墨西哥的总统啊 Sheinbaum 那位女总统呢就宣布，她说墨西哥政府呢重新审议这个对北京的这个关税，也对中国的关税，这个是连着来的，美国逼墨西哥要你这个想办法，否则就有加关税，然后给你一个月的暂缓时间，墨西哥说我们现在要加对中国的关税，那就不要中国的这些零件是差不多零关税进入墨西哥装好了卖到美国，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么美国呢现在已经对墨西哥呢明显的加压力，要他不要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后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已经现实的。在 Donald Trump 暂停对多数墨西哥货物的关税以后呢， Sheinbaum 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墨西哥进口的很多中国产品冲击了墨西哥国内的产业，今年的一月份 Sheinbaum 呢就递交了一份以国产货取在中国进口货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呢就表示墨西哥呢已经提议加大对中国的关税，那么使他能够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呢相匹配，那就不要有价差，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墨西哥的。另外呢这个随着美国对华关税不断的增加，零售巨头沃尔玛已经要求一些中国的供应商呢大幅的降价，也就是说现在加税了你们得降价。沃尔玛呢要求厨具服饰生产在内的中国供应商在每轮关税里面降低 10%， 也就是说把美国加的关税压在你的利润上面要你加。沃尔玛呢历来对中国供应商呢拥有较强的这个议价的能力，因为它用的量比较大，降价的要求呢也大部分都得到满足。 满足的，但最近的要求的幅度不同寻常，先10%又10%，完全跟美国的税收一样。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厂商愿意吞下沃尔玛的降价要求，原因是沃尔玛向来采取廉价采购政策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已经使供应商的利润呢非常微薄。二月初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商品10%又再加10%，沃尔玛呢最初要求制造商降价。当初晚这个月二月比较晚的时候 ，Donald Trump 威胁将关税提高一倍以后呢，沃尔玛呢又提出进一步的降价，其他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呢也就跟着仿效，像这个 Target， 他呢就说本公司呢和中国的供应商商讨下一步的计划，估计呢这整个问题最后打呢都打在中国的经济身上啊。好，就讲到这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讲讲最近的这个俄乌的情况。因为最近呢出了大事，就是美国总统呢 Donald Trump 呢是停止了这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且呢还停止跟乌克兰呢这个共享情报。乌克兰呢这下就比较麻烦了。俄罗斯啊在3月7号，就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的袭击，破坏了乌克兰的能源和天然气的基础的建设。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罗斯军队一共发射了67枚导弹，并且出动了194架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攻势。这是 Donald Trump 上任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随后表示呢，准备呢向俄罗斯呢实施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这个关税。这是美国方面已经有这个动作了，要俄罗斯达到停火。这就说明了川普突然间跟普京就翻脸了，本来说得好好的，你现在这么打乌克兰，那我就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攻击，那个呢是非常的要命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这些国家呢都谴责俄罗斯，现在就包括这个 Donald Trump 都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呢就准备对俄罗斯实行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关税，那么要达到和平。那么所以这方面呢 Donald Trump 不管喜不喜欢这个普京的话，他都要做出这个姿态，因为实在是做过分了。那么乌克兰方面呢也做出了这个非常英勇的这个还击，那么很多国家呢都提出了这个要提出了这个休战啊，法国提出领海领空休战，就不要有飞机了。土耳其呢表示支持。土耳其要支持就很要命，因为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海域是在土耳其的管辖之下的。如果土耳其说要停止海空休战，那俄罗斯你再用海空，那土耳其可能是有反应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俄罗斯本国的死伤也很严重，那么这个伤亡的军队光是今年啊，现在打到3月份，俄罗斯已经有9万官兵的伤亡。乌克兰当然也有相应的伤亡，但是光看俄罗斯呢，虽然人多，但是死的很多。那么有很多城市俄罗斯这两天就打了，特别是港口城市奥德萨，有14架俄罗斯的见证者的无人机呢被这个乌克兰方面打下来。俄罗斯光是今年已经有9万大军不是伤就是亡，2月份平均每天就损失1255个人，那么这个呢当然比1月份略低一点。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对乌克兰的伤害是暂停给乌克兰提供情报，这个呢影响大，这个呢会大幅度的削弱乌克兰。在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战争中的自卫能力呢就会受到美国影响，因为美国情报没有了，俄军呢就能够再度轰炸乌克兰中部的城市，像克利夫有一个酒店，一直呢俄罗斯想打都打不中的，这一次呢把酒店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还夺走了几条人命。那么乌克兰呢说这家酒店呢是第二次遇袭了，民众说今年秋天，就去年秋天被打了以后都没有修复，现在呢又有挨打中了。主要问题是乌克兰不知道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来临，因为美国拒绝共享情报。美国现在日益和乌克兰和欧洲疏远，并且呢在 Donald Trump 呢这个方面有些人考虑，他想办法呢这个要撤销逃亡 美国逃亡乌克兰的这些乌克兰在美国的临时身份证，因为乌克兰挨打，有很多乌克兰呢逃到这个美国，在美国呢，在Joe Biden政府上呢给了他们的临时的合法身份证，那么估计呢现在要把这些人要赶出去，有24万乌克兰在美国呢会被驱逐出境，那么所以呢见到这个情况下，莫斯科呢就拍手叫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世界上所有的悲剧都源于欧洲，殖民战争的十字军、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呢，美国人没有扮演任何煽动者的角色。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讲一句话，拉夫罗夫讲，就是为了拍美国的马屁，说这个欧洲打了这么多仗跟这个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不能把事情都归到美国人头上。俄罗斯人呢抓到了 Donald Trump 的商人的性格，和俄罗斯很多人说啊，川普呢就好像是个超人，我们的总统呢找到他的弱点。他说川普一听到稀土金属这个词，他就准备接受任何条件。这个呢就说川普这个人呢就是个商人，你抓到他的这个痛脚啊，他一讲稀土他就兴奋了。所以就讲到这里。那么普京呢这个也是讲，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最近讲话说，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这个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有些人就想跟着拿破仑走，有些人想回到拿破仑时代，但是他忘记了拿破仑的时代是怎么结束的。那现在呢这个普京呢有底气讲话了，因为他后面呢有个老哥，有个 Donald Trump 在那里帮着讲话。所以这整个时期呢这个比较紧张啊，这几天我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怎么样，不过乌克兰呢现在应该说是越打越辛苦的。不过 Donald Trump 没闲着，他有很多别的事情在讲，比方说3月7号他呢就放出口风说，除非伊朗同意一项新的协定限制他快速推进的核计划，否则呢他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这一点呢可是说要打伊朗了。他说呢，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那么他在接受记者讲话的时候他说，伊朗呢一定要限制他的核浓缩的计划，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对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呢，如果我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呢，那对伊朗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Donald Trump 这个是口头说的，没有文件的。他说美国已经进入和伊朗谈判的最后阶段了，他呢非常关注伊朗的优质油田，他说我们和伊朗的局面呢会发生很多事，很快很快就会出事了，我只是想说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和平协议，而不是另外一种选择，所谓另外一种选择呢就动手打了。Donald Trump 提到的协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取代2015年的伊朗的核协议，叫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个协议呢，是前总统这个奥巴马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期2018年宣布美国退出了这个协议。Donald Trump 所说的新的伊朗的协议的具体内容，现在大家都不清楚。这个白宫呢没有回应美国之音提供这封信或者说明内容的请求，因为白宫呢公布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呢不知是真是假。那么当时呢这个伊朗方面就否定，伊朗驻这个联合国的代表团说，这个哈梅内伊就伊朗的精神领袖啊没有收到任何的信件，那就是 Donald Trump 编的。他说呢，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件啊，这个讲清楚了没收到。 Donald Trump 说我给了信件要谈，其实没有。那是不是 Donald Trump 大嘴巴乱讲话呢？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也有可能乱讲话。当然呢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一个初步措施就是拦截伊朗的邮轮了，打乱伊朗在严厉制裁下仅存的经济生命线，现在是有经济制裁不许他卖油，但是他偷偷的卖油，美国呢也放他一条活路。那么如果拦截伊朗的油船，这个举动呢可能使得局势的升级，并且呢引发伊朗的报复行动。那么所以有些人认为呢，美国政府呢大概不太可能考虑去轰炸伊朗的石油设施，最多是拦拦油船。那么有可能呢，可能打打伊朗的防空系统啊，还有伊朗的远程导弹呐、还有核设施，这个有可能的重点放在那个方面。但是打击伊朗的这些这么大的油田设施呢，估计不太可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以色列方面呢也有表动， 也有表示的，他说这个礼拜这个以色列的空军和美国空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以色列方面的 F-15I 和 F-35I 的战机和美国的 B-52 的轰炸机呢共同飞行，显然呢是向伊朗发动信息的。以色列说这个演习旨在演练两军的作战协调以对应对各种地区威胁的能力。那有什么地区有能力呢？哈马斯根本挑不起浪，那就是打伊朗了，这个就是给伊朗看的。 Donald Trump 在竞选期间呢承诺对伊朗的极限的这个施压，他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容忍伊朗获得核武器，也不会容忍伊朗在中东和全球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在他的第一任期， Donald Trump 2020年下令空袭了伊朗，击杀了伊朗最有权的军事领袖，就是苏里曼尼，这个卡西姆苏里曼尼在伊拉克打死的。那么这是他以前做过的，所以他再做一次估计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开始呢想办法了。当然呢这个对伊朗这个动了手脚，那他还有什么动呢？他对很多事情动了。那首先一个对森林，他说他跟森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最大宗的这个资源呢就是木材，加拿大呢有极其巨大的森林，从加拿大巨树木材运到美国，美国自己有森林，美国不砍，砍的就是加拿大的，这是美国的一项的经营政策，先把你的用光再用我自己的。那么现在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在三月份又发表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立即扩大美国土地上的商业砍木，也就是我们有些树种来就是准备用木材的，美国做房子用木材啊，那么要用多少木材啊，砍美国自己的树，并且呢要求美国各个州的官员加快发放这个许可证。那个因为许可证里面有个叫濒临物种法，这个物种法就是森林里面有很多动物，有熊啊有鹿啊，把森林砍了他们就没地方去了，用这个濒临物种法来保护森林就不能砍，还有其他的环境保护的法规的限制。哎，他就是跟那个美国的各级官员说赶快发放许可证，就不要用这条法濒临物种法来妨碍我们去砍森林，那么并且设定了最后的这个期限。那个所以呢美国呢又对加拿大的这个产品征求25%的关税，现在推迟一个月到4月份，但是总体来说加拿大进口的东西就得加关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加关税就是这个林业的产品，也就是木头了。就美国动了，美国的木材资源其实非常丰富，它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这个木材生产的需求，所以呢它呢现在就发出力量允许商业公司能够使大片现在受到保护的国家森林要把它砍倒，以释放美国木材行业的发展的潜力，同时要求加大美国国内木材的产量，避免对外国生产商的严重的依赖。但是呢业内的专家警告，对加拿大木材征收关税的最终呢会造成美国本土的木材和建筑的成本呢会推高，最后呢就使得我们消费者要买的木材也是我买房子的价格就要高，因为这个木头的价格就高了。Donald Trump 的行政命令呢是要解决过度依赖外国木材和木料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同时要增加美国国内的木材的供应。他提到了这个国内呢有很多声明这个支持开放联邦的土地进行伐木的这个组织，其中包括美国伐木工的委员会、美国森林资源委员会、森林土地所有者的协会，那这些协会当然他跟他的利益有关系，他当然愿意去开发了，但是呢有很多环保组织就是非常反对。我们知道美国严重依赖加拿大的木材，森林经济顾问公司有一个顾问就说去年美国消耗的木材里面 23.6% 是从加拿大运过来的，也就是这个美国占了差不多1/4的木材是来自加拿大，现在呢尽量不用了。增加美国土地上的伐木量呢是增加美国工业的原木的这个供应，但是这个呢不会在短期内能够取代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因为扩大一个行业的产量需要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美国需要建造更多的锯木厂来生产木材啊，你不能砍倒了怎么去来做，因为美国没有多少锯木厂，并且呢要发展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来提高这个伐木的能力，所以但现在为止木材的价格就已经开始上涨了。美国有很多方面啊，欢迎这个消除国内木材生产的这个障碍力的这个努力，但锯木厂的不能意味着短期内能够就解决了加拿大的这个措施。美国 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要从加拿大进口木材，因为呢这个否则的话你又加拿大的又不能进，美国自己的砍的又没有加工出来，那个木材呢就会贵，一贵的话呢房子就会贵，因为美国大部分的房子是用木材来做的。那么砍伐森林呢还会有一些负的作用，比方说污染空气、水源、危及野生动物、加剧气候的变化、生物的多元性，像这一类的东西就马上呢就会消失了。 Donald Trump 面临用电锯和推土机摧毁美国的美丽的不可替代的国家森林，到时候呢把国家的钥匙交给大企业掠夺我们的公共的土地，这是特别可怕的举动。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引起美国政界的巨大的这个反抗，又说这样做不行的。另外呢这个对于 Donald Trump 行政命令，这个联邦政府对伐木的限制呢是导致了野火的灾害、鱼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退化，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说这个是对地球呢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个就讲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所做的政策了。当然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呢今天呢是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我今天稍微讲一讲，那就是在中国这两天呢，就是四号五号开的两次人大和这个政协会议上面，这个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讲法，但这些讲法呢现在多了很多名词，这个主要是出现在总理李强的报告上，我呢听不懂啊。比方说登陵企业，登陵呢是一种这个非洲的一种羚羊啊，登陵叫做登陵企业是什么东西呢？大家搞不清楚啊，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讲到了新型离岸贸易啊，离岸贸易大家懂，新型离岸贸易是什么事？新型离岸贸易呢，也要看。还有零基预算改革试点，这个也没搞懂。这个还有一个叫具身智能，具体在身上的智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次的两会的报告我看了半天呢，有很多字听不懂，不是说智商太低，是这些字从来没见过，特别什么登陵企业、具身智能，这些人都搞不懂。我不知道开人大的那些代表他手下有没有带词典，我估计词典上也不会有这个字。所以呢在他报告完了以后，大家呢就想办法去找，去看看这些事情到底是讲什么。比方说这个零基预算、因城策略，这个针对房地产的，这个大家还好像可以懂一点，但是呢有些呢就觉得就非常特别了。特别我刚才讲的那四个，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查了半天解释呢各种各样，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解释，所以呢我在这里讲呢，开一个会议搞出一些新的俗语，而俗语呢应该是要有非常多的这个解释是才慢慢用，现在呢嘣一下就丢出了这么多俗语，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那么关于这个两大啊，就两次代表大会现在已经开完了，那么看来还是比较平静。那么国外呢现在闹得很厉害，因为 Donald Trump 在这里一件事又一件事，中国国内呢好像事情还少，美国呢也没有提到中国的任何的事情，所以看来呢一个呢是显得内部呢像静悄悄，而外面呢是闹得这个火热，所以这个就整个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国际的形势了。当然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主要是让大家对于最近的这几天的国际的事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掌握吧。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